各位同修，今天是我们八十规矩颂讲座的第三讲。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八十心王。这个在我们这个讲座十二讲里边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讲八十规矩颂，如果对八十心王不了解，他后边讲到颂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深入的知道什么叫做八十。今天我们在讲八十规矩颂以前，留出三分钟的时间解答一位同学的问题。有一位同修写了四个问题来问。十二因缘里边，无名缘性，性缘识，识缘名色，而第三位的识到底是第几识？我向诸位报告，第三位的识是生死轮回的主体，第八识。所谓无名是蒙昧无名，反过来讲，如果是我们有了命，就是有了最高的智慧，有了智慧就不会无命了，因为有无命而才有盲目的冲动。因为西洋哲学家这样说，他说错误加盲动等于人生。我们如果细心来思索的话，人生往往是一连串的错误跟盲动。那么因此，因为有蒙昧不明而有盲目的行动冲动，有了盲目的冲动，这个时候就有了业识，第八识，有了第八识的那识投胎。第八识为什么那识投胎？他不投胎不行吗？不行，它受业力的牵引。什么叫做业力？照经文上面讲，造作命业，能起后有命业。如果照我们现在的观念跟语言文字来说，我们可以说一切行为上的习惯性，这一种行为上的习惯性对以后发生的影响，这个就是业。我举个浅显的例子，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生活背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性情行为。如果我们组织一个旅行团到高雄旅行，而我们车上的人都不相识，下车以后，比如说风景区玩过了，导游说了休息，自由行动半天，这个时候就看出个人的行为力的惯性了。我们比如说有人上珠宝店去买珠宝，有人上服饰店去买服饰，有人上化妆品店，有人上书店，那么讲笑话，也许有人去找赌博场，甚至于有人去找色情场所，或者说也有人去找找什么地方有佛教的道场。这个就是行为惯性对我们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我们慢慢去思索，所谓业力就是这样，身不由己，你这一生的行为的惯性就形成了你死后受到业力的牵引。这个业力就是你行为上的习惯。如果我们为人刻度，那么就跟生有生命体的这刻度的一类的生命体相应。如果为人宽厚，那当然才会带到福报。如果为人贪婪，贪心非常强非常强的，那么当然他也会跟他这所谓在六道众生里边贪心最滋生的这一道众生相应。 所以无明远行行愿师这个诗是第八诗，第八诗是耶利几托的说在，也是生死轮回的主题，后边还会讲到，这里不讲了。认识之后第二个问题，认识之后哪几个诗消失，哪几个诗不会消失。人到了命中第八诗离开身体，甚至于到他临终以前的很短很短的时间以内，前六识不起现行，不是说消失，只是它不发生作用，而它的种子仍然在第八识里。因为能够生识，识的能够生识的根本原因，它有一个根本依，依于第八识，有一个种子依，依于种子而生起，到了临终以前，前六识不发生作用了。那么只有第八识最后离开身体，这个就是所谓去后来先做主公。第八识身离开身体以后，那么第七识始终是跟第八识在一起，因为为师三师颂上边说，说到第七师，他说的是无有福无己舍，说的第七师是有福无己，虽说生说息，跟着他说生的这个师始终在一起。所以说第七师也是同于三界九地，第八师到哪里，第七师跟着到哪里。那么中阴身究竟什么样子？照经上边说是中阴身，甚至于说它无根蕊理，它也好像是前六识有其现性了。啊，它前五根都说它六根蕊理了，前六识又有作用，它还知道啊，它死了，或者是人在祭拜它。但是因为他有一念无明的存在，跟着他业力飘飘荡荡的，因为这个只是极为稀薄的能量，他不受任何致癌性东西的障碍，也就是说他能够穿墙越壁，任何地方都挡不住他。他也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一步一步的到什么地方去，他想到哪里刹那之间就可以到。这个我们讲是人死之后第八识第七识这两个识是难兄难弟，始终在一起。而中阴身的情况我们只是找经文说，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验。后边两个问题，第三个讲心，心说的意义。第四个问思心说性心说的意义，这个地方不做解答，因为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讲到心，心说，所以不占大家的时间，不再往下边讲。我们看讲义第五十九页第一节前五十，古来大德或现代四贤将八十规矩诵的，多是一开始就有诵文讲起。自古以来将八十规矩诵的非常非常的多，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理解跟他讲解的方法，但是一般来说大家都是找诵文，一开头就讲性净贤良通三性，言而深三而底居，照着四十八句的颂文一句一句的解释下去。我读过很多家注解的本子，我就在思索这四十八句的颂文里边充满了佛学的名词，并且这些名词它前后都有连带的关系。如果我们照着每一句颂文往下边讲，给它里边这些有连贯性的佛学名词整个给它割裂了， 前边讲一段，后边讲一段，所以我们不能够带到一个完整的概念。比如说，我们讲第一句颂文《性经》，我们解释了《性经》，那么读《应经》《代之经》讲不讲呢？这三经必须在一起讲。限量我们讲了，那么必量、非量讲不讲呢？这个也要在一起讲，才能够带到一个完整的概念。因此，我一翻过去，古代大德、现代的大德，他们所讲的这个方式，我给他做了一番整理。我们先有系统的来解释八十规矩颂里边的重要的名词，那么然后到第九十、十一、十二再讲，专门讲八十规矩颂的颂文。如果我们给前八十、前八次的讲义跟内容都了解了，到第九讲啊不必讲，我相信诸位都能够了解一大半了。这是我变更讲法的原因。我们今天有系统的讲前八十。那么我们现在就依照着八十心妄、五味心说、十七四分、九缘生十等等的顺序讲下去，最后再讲颂文。其实我们一开始讲八十规矩颂就不大妥当，因为要学为师必须要有白发明门论学起。白发明门论是为师学一本入门的书，解释五味白发，也就是宇宙万有的现象归纳为一百种法，这一百个名相我们要充分的了解，然后才能够进一步读《大圣无云论》《为师三十论》。而真正讲八十规矩颂应该是在《为师三十颂》以后讲的，可是我们现在安排的就是这样安排。那么我们要尽量的给《白发明门论》里边跟八十有关的尽量的容纳进去来讲。我们看讲义，学为师学有一本入门的论著是必须要读的，那就是释迦菩萨造的《白发明门论》。这一本论著在一本师子之学中称作略陈明书子。什么叫做一本师子？就是那瑜伽师地论这一部论著。因为所谓为师宗或者说为瑜伽性学派，它最根本的论点就是瑜伽师地论，以瑜伽师地论为本论，而下边围绕在本论周围的包括着为师二师颂、为师三师颂、十大乘论、白发明门论、大圣无云论等等这一些论点，一共十种，称作十子子论，而瑜伽师地论是本论。白发明门论就是一本十子之学里边的一种，它又称为略陈明书子，在十子里边叫做概略的来讲解明书名词，顾名思义也就是粗略的解释白发明书。白发是什么？原来世间事物林林总总，不可生计，因此泛称之为宇宙万法，在佛经上边也称为一切法。宇宙之间所谓万法也是一种概略的说法。我们看一架飞机的零件不止一万种，一个最高尖端科技的 获奖了，送卫星上这个太空的了，等等最高科技，随便举出一些例子，零件都不止一万种。我们说的办法就是宇宙之间设法新法，任何有形的无形的都叫做法。事实上万法是一个概略的说法，因此佛经上称为一切法。那么万法不能够一一加以解释，一一加以解释永久解释不完，那只能够用归纳的方法，给它同类的同性质的归纳为一类。那么在白发明门论里边就以分类归纳给万法归之为一百种，不数之以物为，这称为物为白法。事实上归纳的方法不一样，在于切实地论里边是给一切法世间万法归纳为660种，但是在小乘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它是给宇宙万法归纳为75种。我们如果读阿毗达摩俱舍论里边，就是以75种物类这样来划分的。那么在另外一本论典乘势论，乘势论给万法分为84种，而世亲菩萨建立唯识学说，重新加以整理，给万法约束为100种，并且分为物类，这个就叫做物为白法。是哪物为呢？第一位是心妄法，心妄法有八种，称为80心妄。第二种是心说有法，51种，称为51位相应心说。第三种是色法，11种。第四种心不相应性法，24种。第五种无为法，6种。在这五位白法里边，我们80规矩颂里边能够讲得到的，只讲到心妄法八种，是今天要讲的。心说有法51种，又称为51种相应心说，下一个礼拜就要讲。但是色法、心不相应性法、无为法不包括在内。因此我们这个地方费三分钟的时间来给色法加以解释。什么叫做色法？以我们现在的名词观念来说，就是无知之法。色这个字很难解释，像心经里边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么社会上的人是不了解不懂得佛经，心口乱说，说是色就是女色美色的色，那么这个就完全是差了18000里了。当初菩萨造论为什么不就说是无知之法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名词，我们现在勉强的拿无知两个字来解释色法，也并不见得完全妥当，因为色法的意义很深很广，无知两个字不能够概括色法。为什么呢？在色法里边有对色，有无对色。我们说的无知，一定是我们看得到的、摸得到的、有知有量的、有形体占有空间的，而色法不一样。色法在佛经上说以知爱为性，无知的知，互相妨碍的碍。假如说我们这个桌上面放了一个茶杯，这一个空间 放不下第二个茶杯，只能够用那这一个茶杯。为什么？它又形又直，占有空间，较深的解释说是什么叫做色法，方说思想，方向的方，说有的说，自始的始啊，开始的始，现在的现，方说思想，诸对变坏，接触的诸，对不对的对，变坏，变化的变，好坏的坏，这八个字怎么解释？第一个说它方说思想，是表示它占，它有形体，有外表的相，而能够表现出来，让我们的感觉器官直接接触在到。我们看我们眼睛，总眼所观，着之意之人，一切一切全是方说思想，处对变换，能够摸得到，接触得到，并且这个东西会变换。为什么说它变换？凡是物质都具有生主异灭思想，也就是说任何物质不能够永久的存在，它会随着它的因缘因素条件而发生变化。杂质星球，我们宇宙太空无量数恒河沙数，这么多这么多的星球，星球有寿命，星球也会新生也会死亡，星球到死亡的时候，星体缩小，内部温度升高，乍现一阵很强烈的光芒，而最后光芒收敛，爆炸。爆炸以后，这个星构成着星球的物质爆炸为太空尘，为宇宙尘，弥漫在宇宙间。它作为另外未来构造新星球的一种质量。那么到星球都有寿命，什么样的物质不会变换？这个就是解释处对变换。那么色法有十一种，是哪十一种？包括着我们身体构造，我们肉体的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我们都知道，身根就是我们整个的人体，整个的肉体叫做身根。也就是说五种识或者五种根都包括在我，五种根包括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而我们的五根跟五种经相对的时候，就产生了五种识。这五种根是色法，是物质构造的。另外又说为五经，那五种经色声香味触，色我们眼睛所接触的，声音耳朵所接触的，味道味觉，香香是鼻子所嗅的，味是舌头所尝的，触觉是我们身体所接触到的。我们身体哪里的触觉最灵敏？手指头最灵敏。所以说我们要拿一根针的时候，绝不会用别的地方去拿，一定要用手指头去拿，因为他一摸到他就知道啊，已经接触到了针了。那么另外除了五根、五经、五种经全是物质之法，色声香味触是物质之法，另外还有个法触说色色，法触说色色是第六识相对的境界，不是眼耳鼻舌身相对的境界，也可以称为无对色。能有形体可见的是有对的，有无的有，对不对的对，有对色是有形体可见。无对色也称为无表色，那是我们第六识所言的境界，称为无对色。因此色法是一种，可是这是一种法，全是说造色，被制造出来的， 而不是怨了，这是成品。怨了是什么？怨了是滴水火风四大。因此说大乘无蕴论上面说云何色蕴，什么叫做色蕴？为四大众，即四大众所造色。色蕴里边包括着能造四大以及他所造的色。为什么要拿滴水火风当作构成物质的原料？我们不要执着于所谓地就是土地，火就水就是河流或者井里边的水，那么以至于燃烧的火飘动的风，基本上说是说这四种无形，地以坚实为形，水以湿润为形，火以炎热为形，而风以飘动为形。古代东西的哲学家说简略通，因为我们中国也有物质的分论，分作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也不是说这五种东西，而是说这五种物性。金以应举为性，金属是上一气收缩应举的。木以扩张为性，水以流动为性，火以炎热往上边飘的，或以炎热为性。而土里大地平坦，能容万物，这个是我们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分论。由此可见，古代印度的哲学家有他们的分法，我们中国人也有我们中国人的分法。其实说的全是这些无形，因为有这些无形，有无形的组合，才能够制造出各种物质之法。此法我们就解释到这里，不再往下边细讲了，有机会我们再认真的讲，这个只是附带着讲。无为白法者，无为也称为无为为师。第一个是心妄法，心妄法是一切最深故，心妄法在白法里边它功能最为出色。第二种是心说有法，心说有法它是与实相应，一切最深故与实相应故。那么第三种是色法，是实说显现故，这个就说到为师了。为什么说为师？为师唯有心师，唯有内师，没有外境。外境的一切物质之法是由我们的师心师所显示出来，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后边会细讲。那么第四位的心不相应性，包括着时间、空间、方位、顺序、数字等等，这些都是根据着心法色法来分为假理，是根据那些法来假理一个名词。那么最后第五位无为法是诸法实性。无为法是什么？就是真如。真如是什么？真如就是实相，实相无相，无性无知无相，它没有相，而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简单的说，那只是一个永恒的真理。永恒的真理不是有形体的，那只是一种概念。那么因此所谓无为法，不是因缘或合造作之法，它只是最高的理体，道理的理，神奇的体。我们下面讲到八识心妄，那八个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再加上摩那识、阿赖耶识。识就是心，我们前面一再强调，识者心之别名，识就是心。 我们这个地方会起了疑问，难道我们的心当真有八个吗？啊，我们平常说三心而已，三心而已，那么这个地方比三心而已还要多，比民间传说一个人的灵魂有三魂七魄，有三个魂，有七个魂魄的魄啊。为什么我们的心也有八个呢？不是这样说，而是说我们人多生多劫的熏习执着，一说到心，我们就觉得呀，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感觉这呀，那个东西就是我，我的身体会变老，而我的心就是实在的我。那么佛陀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我是无蕴或合，色受想行识五类的东西组合起来的。那在白法里边呢，他为了分析心识的作用，也为了破除我们的执着，